这些酒的浓郁跟清淡的风味是来自于哪里啊？因为米就是米啊，
那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化学式了。
美食界的真相就在这里，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品味、探索并挖掘所有关于美食、餐厅和海鲜的秘辛吗？请听瞎聊厨房。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夏公主。虽然一刚开始大家接触酒都会从一个比较平易近人的啤酒开始，接下来可能会有红白啊，或者是 whisky 啊，那大家也知道我之前有考过这个 WSET 葡萄酒的认证，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博大精深。但除了红白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我觉得在台湾近几年来就是也是越来越流行，就是日本酒。那我也蛮多朋友是这个日本酒挂的，然后现在也有很多这种sake bar 出现，就是你过去店里，然后可能是站着或是一个高脚桌椅，就开始来喝我们的 sake。 其实在这几个月其实也没有很久才开始来认识跟了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李波株式会社的负责人 Yaki 来这个节目中，要来跟他好好的请教日本酒相关的知识。欢迎 Yaki。
嗨，大家好，我是 Yali。 Yali
哦，原来是 Yali 啊，那我们要不要重新讲呢？
没有关系，我觉得大家这样才有趣。
我这个好，我们赶快跳过这个话题哈，因为我本来平常都叫他中文名字，好了，澄清一下。
没错，压力。
OK OK， 好，刚刚听起来好像就是大家会比较 focus 在这个清酒上面，可是它既然叫做日本酒，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广泛的定义吧？除了清酒之外，是不是一些什么美酒啊、酿造酒啊，其实都可以算在日本酒里面？
如果以广义上来说的话，只要在日本生产的酒都叫日本酒。
这叫很广耶。
对，所以前一阵子日本发生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就是最近日威不是很流行吗？
然后日威，日本威士忌。
对，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日本的商社，他们去采购苏格兰的 whisky， 然后回来到日本之后自己做完调和，再包装成日本 whisky 去贩售。那这样就引发了一些日本原厂的本来就在生产 whisky 的人的不满，
就说你这样不可以称为日本酒，因为你是调和的，你是国外进口的。
没错啊，所以说像在前几年日本就变成一个政策，就是说你这个酒就不能挂上日本威士忌。
哦，就是一定要在日本本国生产的才算。
对，就是你要必须进口卖，然后在日本他们自己经过蒸馏，然后储存到一定天数贩卖的才能叫做是日本 whisky。
那其实这样就很广啊，就会变成是说日本酒其实包含了清酒是其中一个部分嘛，日本其实也有葡萄酒啦，但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大宗，那 whisky 嘛，然后还有可能一些酿造的美酒、水果性的酒嘛。
对，
那是不是说其实最大宗的在这个日本酒这一挂里面还是以清酒最有名？
对，没错，以近代来讲的话，其实日本的主要的在推的还是以推清酒为主。那清酒其实它在日本的名字就叫日本酒，
就是
我所谓的狭义
的定义这样。
对，到了海外还有点像香槟一样，就是只有在法国生产的气泡酒才叫香槟，在日本生产的清酒就叫日本酒。但是你一旦只要脱离了日本生产，就比如说你这现在喝到这酒是在台湾，
那就米酒，
就叫清酒，就只能叫清酒。因为其实现在酿造日本酒的国家蛮多的，像美国也有，法国也有，纽西兰也有，越南也有，中国也有。那这些酒我们通通叫它清酒，
就不会叫它日本酒。
对，因为它的原产地并不是日本。
哦，我以为叫米酒耶。其实清酒就是米酒啊，对不对？还是它除了米之外有其他的原物料？
哦，没有，因为差别在说我们习惯的米酒是用半蒸馏酒，但清酒它是一种发酵酒，它跟那个
葡萄酒的一样方式是一样的。
对，只是差别在说葡萄酒是属于单发酵，那清酒是并行发酵。
这好像有点太难，什么意思？
因为米它的主要成分里面是有淀粉，
对，
淀粉你必须把它转换成酒糖分，它才变化成酒精。
对，
可是葡萄的话，它是直接就有葡萄糖在里面，它只需要添加酵母，它就可以变成酒精。 所以一般我们在酿造葡萄酒的时候，把酿造清酒的时候呢，会添加先用把米蒸熟，让它里面的淀粉有淀粉化，那再投入曲菌，曲菌就可以把淀粉转换成糖分，那糖分再藉由酵母的方式把它变成酒精，这就是我们说的并行发酵。
哦，所以酿造清酒的过程中会多一个步骤，就是先把它煮熟。
对，我们要把它蒸熟。对，才能生米变成
熟煮熟饭。
对，然后再填入我们所谓曲菌，
曲菌，然后还有酵母，最后才会变成我们的清酒。那它整个制程的时间大概会多久啊？
早期的话，它我们有早期的制法是有三沸、生踹，这样子的话，一般都想要40几天。
四十几天就可以有一支完整的酒可以卖出去的。
对对对对。那近代的话，因为有发明所谓叫速酿法，就是我刚刚讲添加酵母，所以可以落到大概30多天。
哦，就提升一些大概1/4的产。
对对对 对, 对，时间你这样想想看，因为他们以前早期他们在酿日本酒是进入秋天之后才开始准备酿造。
那现在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吗？
一年四季是可以的，但是还是有一些酒造它遵循它以前的方式，它会入，对，它会入秋才开始准备酿酒，然后一路酿到3月、4月，然后就停止。
那它下半年要干嘛？
就是卖酒。它就会开始贩卖自己的酒，然后开始贴标，然后整理酒造，因为毕竟酒很注重干净，你酒造只要不干净，其实酒就会容易变质。所以他们通常一整个年度结束的酿酒，他们会花很长的时间，酒造大大小小，包含到梁柱角落都会清得很干净。
哦，大家可想而知的那个日本人的就是干净程度到哪边。那整个日本都适合酿造清酒吗？
是，没错，你只要有米的地方就可以酿造清酒，像台湾也适合酿造清酒。
哦，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在地特色吗？就譬如说，哦，我是北海道的清酒，酿起来有什么风味，然后南部的怎么样？
基本上还是跟地方人士他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嗯，
因为毕竟在日本来讲，餐酒就是搭餐配酒，所以比如说像北海道那边的比较冷的人，他们也许他们的酒的味道会重一点，因为越冷的地方它食物的味道会越浓郁，那他们就会搭配比较适合浓郁食物的酒。
可是这些酒的浓郁跟清淡的风味是来自于哪里啊？因为米就是米啊。
那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化学式了。
那可以简单说吗？
就我们讲添加会添加入曲菌，曲就是我们如果讲通俗一点的方法就是霉菌。
嗯，
那曲菌有很多种种类，那每一种曲菌有每一种曲菌的特性，那它自然产生出来的风味就不一样。
所以跟米没有关系，跟曲菌有关系。
米有关系，曲有关系，因为有些米它本身的甜度比较高，有些米的个性是属于酸度比较高，有些米是哦，它酯味非常明显，所以就看于酿酒人，我们简称度士，他是想创造出怎样的风味，他就会去搭配怎样的曲跟米。
你说度士是什么？
酿酒负责人。
度士这个是中文吗？还是日文？
中文，日文叫 toshi。
toshi。
对啊，我们
吐司没有了，
可以这样说。但是他我们讲度士是姓氏的度
，OK，
然后士就是市民的士，
所以他会决定他这个批次他要做什么样的风味，然后跟他的米还有跟他的曲菌会有关系。哇，这个听起来比葡萄酒要困难一些，因为葡萄酒的原料就来自于葡萄嘛，然后葡萄品种有很多元嘛，我没想到米也可以这样齁。
米其实种类也有很多，所以说真的是从日本北日本到南日本，其实种类太多太难选择了。就像您如果有机会去到日本，你看到那个酒贩，就看到琳琅满目的酒，有什么米啊？山田锦、熊挺，然后美山井、500万担，这都是我们日常可见。其实还有更多可能没听过酒米，什么长鹿井、银峰，然后彗星之类的。其实这就是跟葡萄酒一样，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世界。
虽然你刚刚讲的是中文，但是我一点都听不懂。但是翻成白话，应该就是台梗九号米啊，跟这个池上米啊的差别，然后它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风味，这样吗？
没错，没错，没错。
OK， 好。那我们很常看到，就是台湾市面上很常见的一些品牌嘛，然后他们就会在那个瓶标上面标榜几哥几，那什么意思？
哦、
二哥三，三哥二，九哥八，有这种吗？
嗯，应该是如果说一般都常见的是二哥三或三哥六，
那什么意思？
就是假设一个米叫100%， 它被磨到剩下 36%， 剩下 36% 我们就叫它三哥六。
那二哥三是剩下 23% 吗？
没错，就是剩下 23%。
所以23跟36是一个黄金比例吗？
还是不一定呢、欸、
但为什么那么常见？
应该是说因为一颗米假设它，我们讲它是 100%， 它磨到月中心有简称我们所谓的心白，就是淀粉量最多的地方，通常地方酿出来酒会是越甜越干净。
所以二哥三的会比三哥六的要来的甜，
而且会跟着更细致。
细致？
对。
怎么感受到它的细致啊？
怎么感受到这个很叫喝一次就知道咯？
喝一次就知道，可能喝一次不够，可能一次要喝十杯才够哦。
因为以目前日本来讲的话，最高纪录是酿到用的米磨到剩下 0.9%。
那所以它是点歌酒这样？
它就叫 0%。
就叫 0% 哦。
未满 1% 就简称0%。所以那支酒的名字叫林响，数字国字的林。
欸，那这样听起来一定很贵。
15万
台币。
差不多，我也没记错的话。
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就会是三哥六。
如果以踏剂来讲的话会是三哥六，但是也有一些人会习惯喝到 50% 就可以。
差别就在于甜跟不甜，然后细致我觉得好像很难感受耶。
应该是这么说，假设一颗米，我们就讲你磨掉的东西越多，就代表它旁边的蛋白质会被磨掉越多。那通常蛋白质会是构成这支酒的层次与风味，那你剩下的蛋白质越少，那自然只会 越留下单一的味道。所以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个人是还蛮喜欢喝那种五哥以上的酒，因为会有很感受到它明显的层次变化，
就不要哥那么多啦。
对对对对对，
就是有点单一麦芽跟就是调和麦芽的差别。因为它有它保留米原本的风貌嘛。
对对对对对，应该这样讲，就是它会保留比较多这颗米的个性，我们可以喝到这支酒更多的层次性。
会不会歌比较多的像你刚刚说那个林响嘛，它比较适合纯饮，就不太适合搭餐，搭餐会不会太可惜？
我会觉得蛮可惜的。
咋个办呐？搭餐很可惜啊呢。
对对对对对。
清酒在搭餐有没有什么技巧？
清酒要搭餐的话，基本上它不一定只能搭日本料理，其实它很看你今天要吃的是什么样的食物。
泡面。
泡面的话，纯米酒。
你应该不是台湾红标吧？
哎，不是，当然不是喽，但是日本的纯米酒喽。
纯米酒跟刚刚那些不一样吗？
不一样，因为日本酒在界定等级，我们比较以台湾常会遇到就是纯米大吟酿、纯米吟酿、特别纯米酒、纯米酒，那这四个阶级其实就代表大概会一定的风味。通常纯米大吟酿的味道就是比较细致，香气会比较多，那甜度也会比较高。那慢慢往下喝到纯米酒，它就是属于米酒味比较明显，然后会刺激你唾液分泌，比较好搭东西，比较好配一些下酒菜。
哦，所以泡面算比较重口味的东西。
没错，
所以要吃纯米酒。
对，
那纯米大吟酿比较适合
大寿司纯饮，然后细致一点的食物，
轻轻的，
对对对对对，
好吃的，好下咽的，所以难怪纯饮很适合。
没错，就是我说
聊天酒啦，对不对？
对，还有请美女喝的酒，
因为它不会太浓，但你会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
没错没错。
清酒适合拿来调吗？
清酒也可以拿来调酒，但是它需要一点。是那个调酒师bartender他自己的想法，因为毕竟每支酒的个性不一样，你怎么把这支酒个性保留住又调出一个新的风味。像我台北有一个bartender，他就曾经拿我一支秋酒来加肉松调酒。
秋酒是秋天的酒这样吗？
对，
然后加肉松。
对，
好，就是bartender他有自己的想法。怎么会想要踏入这个清酒日本酒的领域啊？
爱喝吧。
爱喝。可是很多人也爱喝啊，但是他可能会选红白啊，红白也很广泛欸。
再来应该是因为清酒在台湾才刚，其实很算很年轻，大概才这十几年才大家开始快速可以接受，就是因为市场小，所以进来经营其实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因为毕竟红白酒我们讲它遍布五大洲，而且是一个比较国际性的饮品，可是日本酒它这个市场就只局限在日本，我们讲出来酒造基本上都在日本，就有点像是新世界跟旧世界一样，但目前日本酒只有日本才有，那全日本只有1400多家酒造，我们说了出好的酒造又大概不会超过200间，
那很少欸。
对，所以一定是越早接下去经营的人会越有优势， 其实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才决定投入日本酒。
了解。那像我对于这个日本清酒其实真的比较不懂啦，那像红白啊，他们就会有一些风味上面可以让大家去选择，就譬如说哎，你喜欢比较甜的还是比较酸的还是比较涩的还是比较清爽的，那日本酒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大项可以让大家去分辨大家自己会喜欢什么样的风貌？
有啊，其实如果以简单的二元分法的话，我们先讲简单的二元分法，叫做卡拉库基跟阿玛库基。其实反正就是干口跟辛口。
哦，辣跟不辣。
对，
我们可以先从这样选择，会辣喉咙，对不对？
对，就是喝起来是比较清爽，我们就叫阿玛库基，
就是干的。
对，那会喝比较辣口的，我们就比较好搭食物的，我们就叫卡拉库基。
嗯。
所以如果以二元分法会先是这样，
嗯，
那如果再以进阶来讲的话，我们讲日本台湾最很流行的大概就是四元分法，就是熏、爽、醇、熟。
哇，完全没听过耶，可以解释一下吗？
熏的话就是它闻起来香气会比较浓郁芬芳，比较浓明显花果香，然后爽的话就是比较讲喝起来清爽，然后味道也是比较细致淡雅，不会像我们刚讲的熏一样喝起来就是很那个花香明放。那爽的话就是着重在喝起来就是很舒服的那种，然后醇就是我们讲的醇米酒那种烈习的，它就是需要搭一点食物，然后那个米子会非常明显。熟就是熟酒，就是这支酒可能放了几年它才拿出来贩卖。
哦，所以也是有这种陈年清酒越陈越香这种概念吗？
对，有，其实像日本有一间酒造叫达摩酒造，它就是专门放熟成酒。那我自己本身喝过最久的酒应该是平成十一年酿造的酒。
平成十一年到现在是几年？
大概应该有二十年吧。
哇，年纪很大。嗯，
对，比你还大的一支酒。
那哇，这个大家应该有听懂吧。好，那喝起来有什么差吗？
我自己觉得其实越熟年纪越大的酒，它其实喝起来的风味是会越有层次，而且你只需要小小的一口，它给你口中那种爆炸感跟丰富度是跟我们现在喝的年轻清酒是不一样的，就有点像是像你喝到高年份的红白酒，那在你口中的那种尾韵的感觉，非常适合说齁，喝到一定酒龄的人来喝喝看，这种酒会打破你对于清酒不能放的概念。
这应该就是进阶版啦。好，那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清酒小白，你想要踏入这个领域，然后你去不管是洋酒行啊，或者是现在很流行的 Sake Bar 专的清酒专卖店嘛，你可以跟这个店员哦，如果大家不会选的话，可以跟店员说你可能要辛口的或者是干口的嘛，就是辣或不辣的，然后再来是你会想要什么风味的，然后或者是你的用途是可以先跟这个店员说，那他一定会推荐你几款，然后再下去做选择。
没错没错，就比如说如果今天我想吃虾虾的太麻辣虾的话，我就会跟比如说我今天是个店员，虾虾跟我说我今天想吃麻辣虾，我就会推荐一款纯米酒，然后香气不会太明显的，然后我还可能会挑原酒，因为原酒的特性它是会让你舌头有一层包覆。
原酒跟非原酒又是什么差别？
原酒的话就是没有加水。
清酒是可以加水的哦。
对，就是像我们讲清酒基本上讲它酿造完之后其实酒精浓度是偏高一点的，所以加一点水之后它可以让它的酒精感并不会那么明显，所以就会变得比较更适合饮用。那因为我们今天要配的食物是比较重的话，我就会比较偏向挑生原酒或是生酒这部分，因为它的酒的个性会比较强烈，就比较适合搭一点刺激性的食物。
了解。我们认识 Yari 到现在，因为我知道他自己本身就是日本清酒的代理商，然后他代理的就是他自己去日本在地挖掘的酒造，就是日本在地的职人，然后他现在挖掘的快要时间，我觉得每一个酒造一定都有每一个酒造他自己酒长出来的样貌跟风味，有没有？但是你知道就是日本人其实不太容易合作，特别是外国人，你有没有在就是挖掘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遇到有趣的趣事？因为我相信他们很珍惜他们的酒会卖去哪里。
这是真的，就是像一般我们要取得信任之前，基本上我们都会先喝过他们的酒，
先跟他喝一轮。
对，我们会自己先去买来喝一轮，然后喝完一轮之后自己去觉得这个酒 OK， 我们会自己先就做个酒品记录，再去查一下这根酒造的资料。那我们会自己写一封信去给那酒造说，我们有对你的酒有兴趣，请问我们方不方便先进一步的联络或者是拜访？
不方便的话怎么办？
不方便的话，我们就持续写信喽。
就是太好喝了，真的有被打枪吗？
当然还是有啊，被打枪是
很正常的事情，
很正常的事情。
怎么博得他们的欢心？
博得他们欢心哦，基本上因为酒造他们就是因为很珍惜你自己的，他们很珍惜自己的品牌，所以他们会希望是跟有一定规模、跟有一定能力或是有知识性的代理商。那对方还不认识你的时候，自然只会从一些书面资料去看你是怎样的公司。当然，因为我们公司才成立四年，所以我觉得被这些大前辈动不动是上百年的公司打枪是很正常的。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就是先找一些我们真的觉得很有趣，然后它是个小酒造，那又离我们不会太远，我们就好亲自去拜访它。那拜访完之后才开始进入说我们可以有属于自己的酒造可以进口。
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在拜访跟他们买酒的过程中可以跟大家分享？
比较有趣的应该是我们家的一间喜酒水酒造。因为喜酒水酒造其实是长野县第三大的酒造，然后让当时我们喝到他们家酒觉得很有趣的时候，想去拜访的时候，我们就打电话去说，你好，我们想拜访你，请问方便吗？他说，你确定是要拜访我们吗？不是另外一间喜酒水吗？
什么意思？
其实在日本啊，酒造撞名是很正常的事情。
撞名哦，
就是名字一模一样的酒造。
所以喜酒水是有意涵的吗？不然干嘛要撞名？
我们讲日本比较常见的名字叫高砂，酒标名叫高砂。高砂其实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祝福的意思。然后还有青木，日本有三间青木酒造。
那这样是可以的吗？大家不会搞错吗？
对，所以大家都会讲县市
啊。
那因为喜酒水，我们当时想拜访喜酒水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第一，他们家很有自己的特色，他们有一款米叫做高岭井，那是他们自己去富裕然后气做的一款米。那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米喝起来酒质其实非常有趣，然后又好喝。
什么叫有趣啊？有趣会怎样？
有趣就是他的这个米呢，喝起来是我目前常喝日本酒里面比较没有的风味以外，他很有自己的个性。就是我觉得像米就跟人一样都会有自己的个性，这支米他给我喝起来就是说，他虽然甜，可他尾韵的会拉得很长，会让我非常想吃东西
哦，就是很帮助消化的概念。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最大是因为我觉得日本人他们开始会做差异性，因为每个酒造都有每个酒造的故事性的时候，那时候我看到这间酒造开始在包装他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我才决定说好，我想去跟他谈合作。结果他跟我说，你确定是要跟我们家吗？你不是要找秋田县的喜酒水吗？
就说没有，我是要找长野县的喜酒水。
哦，没错，所以我们去到那边时候，他们有吓到说：“哎呦，你真的是来找我们的，
而且是台湾人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它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然后说我那时候才意会到说，哎，其实秋田县还有一个喜酒水酒造。
那回来台湾推广这个日本酒，有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因为你说这个在台湾其实也才十几年嘛，大家开始喝日本酒，应该就是蛮不熟悉的。
比较大的阻碍来自于还是大家对于清酒的认识还太少，大家会觉得说清酒喝清酒，那我喝啤酒就好。
为什么？为什么？真的，大家会觉得喝啤酒就好哦，
喝啤酒或喝红白就好。
那你可以喝酒精啊，会醉就好啊。我是不是太深太呛了？
因为一般的居酒屋来讲，大家客人还是以取决消费力。那大家进到居酒屋就说，我啤酒就好，我干嘛要喝
啤酒？容易饱啊。而且风味不太一样。
对，就是坦白讲，清酒是一个比较需要细致品饮的一种酒，那它对应到不同的食物也会不一样。那毕竟店家他们比较直接，就是说我客人想要什么酒我就卖什么酒，其实店家还没有想去养客人的习惯
啊。就是其实这个终归一句话，就是台湾的消费者对于日本酒甚至清酒的认识太低了。
对，大家还是认为在传统清酒是像你讲的
塔吉，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纸盒的月桂冠需要
啊，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基本上它还停留在这边。所以我在高雄遇到最大问题就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跟消费者去解释现在清酒大概是到怎样的程度。
那坊间我们喝到的就是像塔吉啊月桂冠的风味，跟你们自己或者是你们自己进的也好，或者是整个日本他们在生产的日本酒会有什么差别？
其实真的蛮有蛮大性的差异的。因为像每间酒造它酿造的风味本来就是 取决于自己度是想要酿怎样的酒。那我再举例好了，我们家的五只锦，他想做就是一个花酵母跟米，他想要的米种去做的组合，所以他们家的酒喝起来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草本香气。这就是目前我在日本其他喝到的酒应该是没有的一个味道，这就会变成说，哦，今天这个度士他要这个味道，他的酒大部分就有这个味道。那像踏迹，他要的是香跟甜，就是那种细致品饮的味道，所以他喝他一闻，哦，就是踏迹的味道。然后月冠就月冠，哦，这就是月冠纯，喝起来顺口简单，这就是月冠的味道。就变成说每个酒造他会设定他的个人风格。那以最有名就叫十四代好了，十四代就是大家一打开就知道，哦，这个香气一定是十四代。
对啦，所以就是这个日本酒在台湾的成熟度的市场的考量，会决定这个 这些不同风味的日本酒在台湾普不普及啦。
对，
那因为我自己之前有考过那个 WSET 葡萄酒认证 Level 2 嘛，那其实日本酒的试酒研究会有所谓的立酒师证照，你自己有去考吗？
我自己是没有去考，因为其实日本他们目前我们讲日本就有两个系统，一个叫 SSI， 就是 Kikisakeshi， 就简称那个试酒师、那个立酒师。那还有一个叫 JSA， 那他在日文叫 Sake Diploma 啊，就是我们所谓试酒师，他其实就已经有两个系统了。那我对于这两个系统来讲，我可能以我自己来讲，我比较有兴趣的可能会是试酒师，因为他比较偏重于在
餐，
所以基本上对我来讲，这两个系统都我觉得都非常适合大家，就是让大家可以了解清酒是怎样喝。那如果以我来推荐的话，我会推荐大家去考 Sake Diploma
SSI
JSA， 因为你可以带着更多的知识去一边喝酒一边搭餐，还可以跟你的用餐对象去介绍你怎么去选这支酒。
哦，变成一个交友跟促进感情的一个方式，考照不是重点啦。
对，重点是我们在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跟那个 Yari 第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就约了他一个很要好的北海道的主厨来我家。这个主厨在高雄是一个任职于五星饭店的主厨，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想说哇塞，有日本人来我家，好险我家有养狗。为什么？因为那个主厨很喜欢我们家的狗，这样就是一个破冰的过程。不过就是在那个过程中，你就可以发现得到，其实大家在用餐的过程中搭配那个酒，就会变成一个在餐桌上很好开始聊天啊，然后破冰啊。大家也知道日本人是相对拘谨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一个共通的话题，就是我们的日本酒齁，那可以来去做开场，我觉得这个很棒诶。那小白嘛，我们刚刚有说了，就是他如何去选择他的第一支酒，不过我觉得重点应该还是多喝啦。
没错没错，然后要多多使用搭餐，如果想在乡随便吃又不想那个太负担的话，其实真的很推荐啦。我们就买几支便宜的清酒，然后回到家点点卤味啊。
欸，什么叫便宜的清酒？你要定义一下便宜耶。
我觉得比较容易上手，大概就是1500块左右以下的酒都蛮适合。你只要有冷藏保存的话，这种酒其实基本上你回家喝，放在冰箱，一个礼拜都没有问题吧。
哦，它就跟红白不一样，就是因为红白一开就要很快喝掉，就是还可以撑一个礼拜。
对，因为基本上大家很还停留在说清酒开瓶后三天内就要喝完，但是其实清酒开瓶之后它会是慢慢氧化的，我们其实是可以享受它在氧化过程中风味带来的变化。
哦，这样听起来很划算的。你买一支酒，但是你放七天，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风貌。
对对对对对，像我自己最靠近有一支酒开了一个月还在喝。
这样好喝吗？
喝到最后多一个 白巧克力的味道。
真假的？
要喝吗？我下次留给你。
哎，我不知道怎么接。好啊好啊，感觉很有趣齁。好，那除了清酒之外，水果酒是不是在日本也很红？就是美酒。欸，我上个礼拜去日本，我每天喝美酒。欸，
美酒有点像是副产品吧，我自己这样觉得，但是它又是一个必备的，因为美酒其实有点像是生津解渴的药。
药？
不是，酒其实是一种药品啊。
它治愈我们的心灵。
对，没有，梅子本来就生津止渴嘛。那加上他们本来 日本就产的大量的梅，那他们把梅子泡酒之后，剩下的梅子其实还是可以拿来吃的，那所以就会有梅酒跟浸过梅的梅肉来吃啊，那种梅子其实是可以保护喉咙的
啊、哦，所以难怪那个秋芽这么有名，而且里面一定要有一颗梅子。
哎，对，没错，
它就是希望让你保护喉咙。
其实也是希望说，我们是用真的梅子来酿的哦。
哦，不是用一些什么香精啊什么添加，没有没有，我们就是用真的梅子来酿造的。
没错，没错，没错。
那我发现，其实清酒还可以有一个变化型，就是气泡清酒。欸、我很喜欢欸、
哦、对，气泡酒其实是这几年他们开始流行的酒，
是不是都适合餐前，就是第一支
哦，没错没错，餐前气泡酒他们现在有分啊，一种是瓶内式发酵，有一种是装瓶之后是打入二氧化碳，对，那我自己个人比较推荐是瓶内式发酵的版本，因为瓶内式发酵呢，它是酒装瓶之后呢，利用它酒里面还在发酵过程中再投入糖分让它进行继续发酵，那种酒通常会持久，喝起来的那种变化性会比较高，
它的细致度也会比较高啦。
对，没错，没错。
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 WSET 也有考啦，瓶内式发酵就是我们所谓的 Champagne 啊，然后这个西班牙 Gava 啊，其实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操作的，就是它已经发酵过一次了，然后它填中装瓶之后，像刚刚宏基说，我们再投入酵母，再让它在瓶里面发酵，所以它的气就跑不出来嘛、嗯、因为那个瓶盖已经封住了，所以当你在打开那个瓶盖的时候，就是它二次发酵的气体会随着那个酒液环路的进入到你的杯中，然后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喝香槟，其实香槟很大的重点，而且为什么香槟的杯子都特别长，就是因为要看那个细致的气泡就是缓缓上升的过程，对，然后气泡精酒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因为我自己个人刚开始接触清酒的时候都会对于清酒一个不好的既定印象，就是米味很重
哦，没错没错、就是、
这应该是少女都不喜欢的味道吧，
当然咯所以我们一定会准备好这种像虾虾这种少女喜欢的酒，
对，就是我觉得气泡清酒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很入手的一个选择啦，对，而且气泡清酒它通常的沫数不会太
哦，对，因为
它是小小支的，
通常都是在300沫上下，
对，然后它很适合就是你回到家下班然后你要休息，诶，你可以把气泡清酒拿出来，然后你也不会太有负担，这样
我自己有觉得啊，气泡清酒就像你讲的简单轻松然后又很少女，回到家就喝一个甜甜的就哇
就很开心，然后看一下 Netflix 然后就去这个泡澡睡觉，这样很开心很开心，然后这个跟大家聚会的时候哎、欸，我们气泡精酒也可以拿来当就是开胃酒嘛，大家还在备餐的时候还在那边聊天的时候，你就先倒一人一杯这个气泡精酒，然后上菜之后呢我们就开始选哎、欸，你自己请客，你会一个晚上你会拿多少支出来跟大家互动啊，
我自己如果是看，我还是以看那天配的餐的量大概是多少，
就自己在家里就是可能简单吃个饭，
如果是大家像我们今天小人数可能只有我们这样三四个的话，我可能就四支酒
也蛮多的，每一支会喝完吗？应该喝不完吧，
当然不会喝完啊，我们只是享受那个用餐品的过程，对我来讲就是酒开完他没有喝完我只是放回冰箱而已，
嗯，
我就明天再继续喝，
那个前中后应该也是从味道比较清爽的然后走到后面就是比较重风味的，
对对对对对，如果今天都是台菜的话我一定就配四支都是台菜的酒，
各位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台菜的酒台菜搭配国外的酒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我们除了啤酒以外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没错没错，
对，我们如何去辨别一个好的清酒啊，
好的清酒第一基本上我会看储藏环境，第一这储藏环境如果它是一个在一个大卖场，那这大卖场它空调是够低的，那我觉得这地方的酒只要不要太 over， 不要超过1200块以上基本上我都觉得 OK， 因为毕竟清酒它有分可以大量流通的，有些是一定要冰的，通常大量流通的酒通常我们讲所谓的纸盒酒或者是比较大只的玻璃瓶酒啊，那种版就是为了设计来大那种快速流通而且好保存的，所以只要看到那种酒我基本上第一个想法就是要么不是在吃那什么麻油鸡啊，然后就是很味道很重的那种台菜，要么就是拿来加热的，那如果你是要喝那种酒的话我就会推荐那种酒拿去吃什么姜母鸭羊肉卤，那就一定很适合， 那如果今天我们是要喝有一定水准的酒，我就建议一定要挑有冰箱，酒一定要冰过，因为在日本他们定义室温叫做25度以下，跟我们台湾的普遍温度都一定是大于25度。那这种状况下酒容易变质，而且会有点绍兴味，所以我都会建议说，如果你今天想喝一定有水准的酒，并且这个酒是 OK 的，我会建议去找专卖店，然后它一定有个冰箱，从里面挑出来的酒一定是品质 OK 的。
了解，所以这个我们大原则有刚刚讲过嘛，就是把你喜欢的风貌直接跟这个店员讲，请他帮你配，这样我觉得很快，然后就多喝，好不好？多喝就会找到你属于你的命定酒啦。 对，好，最后我们给 Yaris 一个小小的工商时间，如果你想要试试看黎波代理的日本酒，在哪里可以买到？
高雄的话就是我们家酒厂、弄爹洋行、手刀串烧、银生，还有味根。
OK， 好，如果这一集回响非常非常大的话，我们不排除我们来团购一下，好不好？因为讲的我自己也很想喝哇，搭配虾子哦，还有我们的胡椒虾，感觉非常非常赞哦。
胡椒虾超赞，好不好？我觉得上次在虾虾家吃到胡椒虾，再配我们带过去的酒，真的是赞爆了。
好，我们应该要推出一个专属的组合，今天非常开心。好，谢谢我们黎波株式会社的负责人 Yaris 的分享。那如果喜欢这一集的话，欢迎订阅虾料厨房，并帮我们留下5星好评哦，下次见，拜拜，
拜拜。